本周我讲了罗马书六章一至十五节，这带出了一个问题，难道我们可以留在罪中好让恩典增多吗？当然了，答案在第二节，神坚决禁止，不，我们不能那样做。为什么呢？第二至十五节基本上是说，你不活在罪中的原因是你的本性已经改变了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的里面已经没有罪恶与邪恶的本性。神除去了你的罪性，他赐给了你一个全新的本性。这个内容我已经讲了三天，我知道这是完全相反的。大众信仰说，我们有新的本性和罪性同时存在。我们喂养哪一方多，它就会赢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的罪性已经消失了，之所以仍有犯罪的倾向，是因为你尚未改变你的软件。硬件已经改变了，你的本性改变了，可它会继续按着程序运行，直到你改变你的软件为止。说的是要更新你的思想。天哪，这太棒了。让我和你们分享这些经文，我在尝试继续讲下去，但这将与我之前在约翰一书三章提出的观点相同。圣经说，你们看，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，为要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，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不认识父。二节，各位蒙爱的人呐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将来会怎样尚未显明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像他，因为我们将看见他的本相。接下来看第三节，每一个对他怀有着盼望的，都会使自己纯洁，正如他是纯洁的。每一个人，无一例外的。若你真正明白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二节所说的，神的爱已经浇灌在你心里。当你看见了他，你必要像他，因为你已经重生了，并且你有应许，有一天这个朽坏的身体会变成不朽坏的身体。如果你里面真是如此，那么每一个对他怀有着盼望的都会洁净自己，正如他是洁净的。任何人若接受了我所说的，神不会基于我们的表现对待我们，而是基于耶稣所做的。我们接受了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，是因我们相信耶稣，而非因你的表现。任何一个人接受这个真理并利用它说，天哪，这太棒了，那我就可以去犯罪了。根据约翰一书三章三节，这样的人并没有对他怀有着盼望。你并未被真正改变，因为若你真的被改变了，你就会洁净自己，正如他是洁净的。现在你也许没有很好的过着圣洁的生活，因为若你还在宗教之下，我今天要讲一些东西，实际上律法会让罪在你里面活过来。其实律法会让你渴望那些被禁止的东西。所以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过着圣洁的生活，但若你真的重生了，你会渴望过圣洁的生活。也许你没实现这个愿望，因为宗教传统阻碍了你，但若你真的重生了，你会想要为神而活。任何一个接受了我所讲的恩典的人，若说，天哪，这太棒了，我可以过罪恶生活了。你应该要获得重生，因为你的心没有被改变。这就是罗马书六章所说的。你不再活在罪中，是因为你的心被改变了。你不想要活在罪中，你想要为神而活。你们有些人也许真的重生了，你知道你重生了，但你仍然发觉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犯罪。但若你实话实说，那与你重生之前是不同的。因为在你重生前，可能你已经知道这是错的，也许你也感觉到了提醒，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而现在你重生了，神已经改变了你的心。当你出去做同样的事时，你会觉得伤痛。你不想那么做，可能你还不够明白真理，还不能从习惯和撒旦捆绑你的最终解脱。以前你可能只是不喜欢他，但现在你痛恨他。若你真的重生，你想要的就会改变。 也许你的表现尚未改变，意味着需要你明白一些事情，并更新你的思想。但若你真的重生了，你的心已经被改变了。这就是罗马书六章一至十五节所讲的。让我们回到第十五节，因为保罗再次重复了他在第一节的问题。他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绝对不可。再一次答案是神坚决禁止。接下来是你不犯罪的第二个原因。第十六节说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们把自己献上做奴仆去顺从谁，那么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，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致称义。这里说到，当你生活在罪中，若你重生了，若你的本性改变了，而你却最终顺从于罪，那你就是顺从于罪创造者撒旦。你让撒旦直接入侵了你的生活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救恩，只是说你在你的生活中赋予了撒旦权柄。比如说你重生了，你的本性改变了，你的灵现在和耶稣一样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但你却出去大吃大喝，虐待自己的身体，也不从沙发上起来，诸如此类的。你是在允许撒旦侵入你的身体，在肉身上折磨你。在你的情感上也一样，你可以坐在那里听坏消息、虚假报道和宣传，我保证它会让你气馁的。腓立比书第四章说，要思想真实的、纯洁的、可爱的、公义的和有美名的事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要思想这样的事。我保证，这说的不是现今的新闻，新闻报道的都是坏消息，即便你看的是保守的新闻广播，它仍然是从保守的角度报道所有坏事，但并非真实的、纯洁的、可爱的、公义的和有美名的，也不是有美德或可称赞的。不，那只是坏消息而已。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所以假如你去做那些事，听魔鬼的鬼话，让所有的污秽，如果你允许这世界的污水从你体内流过，那么你就会沮丧。你是在让撒旦闯入你的生活，这就是另一个你不活在罪中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的本性已经改变了，你不想活在罪中，不想让罪辖制你、支配你。保罗给出的第二个原因是，若你顺从于撒旦的欲望和他对你的引诱，如果你屈服于愤怒、不饶恕苦毒、担心、忧虑等等，那么撒旦就可以接近你。你向谁屈服、顺从谁，就是让谁管辖你。再说一次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救恩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失足时间，我们没有去做应该做的事，而撒旦利用了他。可我仍然是得救的。若你真的让耶稣做你的主，你仍然是得救的，只是你让撒旦闯入了你的生活。那么你该如何应对呢？这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全部内容。这里说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孽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孽，洁净我们，脱离一切的不义。我们不需要在重生的基础上再忏悔我们的罪，你只需要忏悔一次。我们在罗马书六章十节说过，耶稣向罪只死一次，你也只能重生一次。但当你发现你已经让撒旦侵入了你的生命，你会为此悔改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中的承认，你承认你的罪。承认这个词的意思是同意，说同样的话。换句话说，神说你去这个方向，但你心想不，我要去那个方向。于是你觉得自己靠得住，你偏行己路。接着你陷入了麻烦，突然之间撒旦掌控了你。你要做的就是说，神啊，你是对的，我同意你的话，我要和你说一样的话，你是对的，我错了，我承认这的确是罪。你灵里已经拥有了赦免，你从未失去在神面前正确的地位。 当你这样做时，在你灵里的赦免和神的大能与权柄就会显现出来，进入你的肉体之中，这会打破撒旦在你生命中的侵害。可若你还是继续向罪屈服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你是在把自己交给撒旦，而他来是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的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所以若是你顺从魔鬼，做魔鬼想让你做的事，无视神的吩咐，并且如果你真重生了，这是个很重大的如果。有很多人活在罪中，因为他们的心从未改变。但是如果你的心已经改变了，如果你重生了，但你却仍然活在罪中，你就是给了撒旦一个免费的机会来攻击你。圣经上说他是敌人，他就像一只吼叫的狮子，他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撒旦是要毁灭你的生命，你不能给他一个不付任何代价的免费机会去攻击你。圣经说我们应该互相友爱，存温柔的心，彼此饶恕，就像神饶恕我们一样。我记得那是在以弗所书4章32节，那是在命令我们应该饶恕。而主耶稣的祷告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被命令要去饶恕。然而有些的确重生的基督徒，出于某种原因，就是无法释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，于是他们对自己受的伤害和冒犯耿耿于怀，他们不肯饶恕，而这就让撒旦直接闯入了他们的生活，造成身体上的问题。有一次我在俄亥俄州利马，这大概是40年前的事了，已经过了很久。当时我与一位拄着助行器的女士一起祷告，她的关节炎很严重，她是瘸脚的，她走10到15英尺大概需要10分钟之久，她上前寻求祷告。于是我和她交谈了一会儿，我为她祷告，我说我相信你已经痊愈了，我命令所有这一切疼痛离开她。接着这位女士把助行器举过头顶，像这样，然后开始四处走。她是位年长的女士，我是说40年前的我还很年轻，所以她可能没有我想的那么老，但我猜她有60或70岁了。但她却像个年轻女孩子一样走来走去，她完全得了自由。第二天晚上她又来了，并且她又拄上了助行器。她告诉我，在我上车时所有的疼痛又回来了。他说，我今天痛得比以前更厉害了，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？根据罗马书6章16节，撒旦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与合作，才能把某些东西带进我们的生活。我说，当我为你祷告时，神的大能击中了你，你做了之前无法做的事，所以很明显神的医治能力就在那，但一定是有些系统性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好比一株植物，你可以在地面处砍断它，但若你把根留在那，它还会重新长出来，那个根部。不管原因为何，都是因着撒旦进入了，导致了关节炎。出于某种原因，那个根仍然存在，这就是问题再次出现的原因。于是我说，让我们来祷告，求问神，问题究竟是什么？接着我们开始祷告，而就在几秒钟内，神告诉我，这位女士有不饶恕，并且那不是某种温和的不原谅而已，那是仇恨，她对某个人是恨之入骨的。然后我停了下来，我对她说，神告诉我你有不饶恕，你自始至终没原谅那个人，你痛恨他对你所做的一切。这位女士哭了起来，她把情况告诉了我。我刚才说过，这大概是40年前的事，当时她已经60或70岁。在她还是小女孩时，她爱上了一个人，他们即将结婚。那个人强迫她在婚前发生性关系，她说没事的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她答应了，他们发生了性关系，她怀孕了。当她发现她怀孕后，就离开了他。而这位女士从未结过婚，这发生在堕胎合法化之前，她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单身了大概50多年。她从未原谅过这个男人，她痛恨他，她毁了他的人生，为此她陷入了苦毒之中。 所以当我一提起，他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了。他向我坦白说了这一切。我说你需要原谅他，于是他祷告。接着他说，我把他忘了，我放手了。然后我说，现在你已经把魔鬼关在门外了，之前你让位给魔鬼，这就是疼痛回来的根源。你曾让自己顺从魔鬼，但通过承认不饶恕是罪，在饶恕上与主说同样的话。现在你已经剥夺了撒旦把疾病加在你身上的合法权利。于是我说，现在你可以被医治了。我说我要为你祷告。他说不需要了。接着他把助行器举过头顶，完全自由地走了出去。我又在那待了几晚，我忘了是两个或三个晚上，他又回来了，他完全康复了，再也没复发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？在你重生时，神是个灵，他是在灵里看你。他不会基于你的行为而改变他对你的看法，因为他看重的是你是否相信耶稣。如果你曾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，那他看你就是被饶恕的。在灵里，你和耶稣一样圣洁、纯全。但若你通过犯罪屈从于魔鬼，就像我刚提到的这位不饶恕的女士一样，也可能是在外面酗酒、吸毒、发生不正当性行为、看色情影片等等其他很多事。神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改变他对你的爱或态度。神爱你，以句号结尾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不能让他更爱你，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不能让他少爱你。神爱你，因为神就是爱，并非因你可爱。但是若你活在罪中，你就给了撒旦进入你生活的机会。撒旦带着疾病、贫穷、沮丧、气馁、愤怒、苦毒，带着这一切去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不能一边让自己顺从罪，一边还兴盛。神仍然是爱你的。你可以接受我的教导，并说，天啊，神爱我不是基于我的表现，所以我要去抢银行了。为什么还要工作呢？我要去抢银行。你可以说，他仍然爱我。你知道吗？若你真的重生了，他会仍然爱你。在你牢底坐穿、腐烂20年的整个过程中，若你能接受这样，若你能让你的思维超越肉体，从而进入灵的层面去思想神，灵与灵的与他相处，你能在接下来20年在监狱度过美好时光，但是在自然领域总是有后果的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神爱你，是因为你的灵，因为你已经重生了。但这是否意味着在肉身中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呢？的确，神不会停止爱你，但若你总是将自己暴露在各种垃圾与负面或世界上的坏事里，你就不会爱神了。这会伤害你，也会伤害到别人，最终你将面临后果。你会损失金钱，你会损失掉健康，你会失去人际关系，你是不会兴盛的。但神仍然爱你，活得圣洁不会改变神对你的态度，而不圣洁的生活也不能改变他对你的态度。但是过圣洁的生活会改变你对神的态度，也会改变你对其他人的态度。圣洁不会改变神对你的心，但会改变你对神的心。你需要过圣洁的生活。看啊，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为什么不在罪中生活呢？第一，是因为你的本性已经改变了，你所想要的已经改变了，你不再是魔鬼的儿女了，你是神的孩子，这应该在你的行为中反映出来。第二，你不希望撒旦进入你的生活，并有自由权偷窃、杀害和毁坏你的人生。所以你会过圣洁的生活，作为对魔鬼的抵挡。我还可以加上一点，你可以活得圣洁，用来作为主的见证。你知道吗？我可以说出一些名字，他们都是著名牧师，但都落入了罪中，你知道吗？神仍然爱他们， 他们也仍然在服侍，但是孩子们，他们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。现在他们的事工只是从前的一个影子而已。因此，你应该过圣洁生活的第三个原因是，你可以被人尊敬与敬重，免得你们的声誉被玷污，以免得你们做坏见证而玷污神的名。